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我们是学习《楞伽经》，郭老师马上到。然后在这几分钟吧，还有两三分钟，大概他就过来了。然后师兄们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先跟我们齐老师请教。我们今天这节课呢，还是接着上次郭老师讲的那个24门法理有无。把这一门再回顾一下，然后我们接着往这个25门中去言说，往这边接着讲。在这个讲课的过程中，师兄们有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穿插进来。如果需要老师回答呢，在前面标注一下，齐老师。我看郭老师到了。那我们就从这个23门法理有无，把这个23门再回顾一下回顾一下，我们再往后接着讲。郭老师现在可以上麦了吗？
喂喂，能听到吗？
能听到。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不好意思，又晚了，从外面往回赶。有个去说了，去师兄们在一块聚聚。法理有无这个呀，就是说的是那个具体的，我记着解释没有仔细的解释，但是大概的意思讲了一遍，我记得是这样的，就是具体的解释没有看，是不是这样的？
可以，也可以再过一遍吧。我们上次是把这一节讲完了，就后面那个句子，徐工把上面后面那个句子讲完了。
我知道了，
你可以再回顾一下。
可以的，这一门就是批驳了一有和一无两种邪见，其中就是说主要是说这个一无有两种，第一个是就是自意造作，波无因果，坏世间法。第二个无就是说认为断灭就是解脱，这实际上是坏住佛法。实际上的佛法它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这两种啊都属于邪见，两种见都应该离开，都应该离开。然后佛就是诵记，就是诵的就是重启不重启。宋纪言有无是两边，乃至新境界净除彼境界平等心寂灭，这个没有啥可解释的，大家看都能看懂。再往下接着贴看看，无取境界性灭非无所有，有是悉如贤圣境界，无种而有生，生已而复灭，因缘有非有不住我教法，非外道非佛亦我亦非余。第一段呢是遣除有和无，第二个说就是说解释这个无，又特别的解释了一下这个无。这个无啊，可千万要注意啊，这个无啊并不是断灭啊，就是说佛教说也说无，佛教也说坏啊。你比如说贪嗔痴，佛教说的坏是什么回事，怎么回事，是说的是贪嗔痴非性啊，贪嗔痴非性，就这样坏了贪嗔痴，所以这才是佛教的坏。所以说你不要把佛教的这个无，这个无常的这个无啊理解成是断灭。没有什么都没有，不是的，他是说的就是说的是反而本来如是，就是说的是万象森罗，生住坏灭，然后就是轮回，这个就是说这就是法的因缘上的显现，还是有显现的，就是说这叫有是悉如法而本来如是，这就是圣贤境界，它并不是断灭的无，但是它的本质是无，这是说的这一段。然后再看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呢就说了这个，说完了无又说了一个有，又说了一个有。你说他这个没有吧也不对，为什么呢？他这个没有啊，他也是因为因缘的化现而化现出来，不同的视线出来，不同的有，它并不是断灭啊。这一段就是讲的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因为有因缘和因缘不和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切的诸法呢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所以啊，你要知道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它就是说到了这个因缘有非有，说到了这儿以后，这就是无和有都论完了，也不可以住无，也不可以住有，就是说的是教法也不可以住，也不可以住一个外道，也不可以住一个佛，也不可以住一个我，也不是住一个，就是说其他的其余的那些，其余的那些就是指的是其余的那些见解，其余的那些见解和佛法不一样的见解，应该是指的是这个。 这是因缘啊，因缘所举起，举起云何而得无？谁及因缘有而复说缘无？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你怎么能说它是空无的没有呢？它明明是有因缘，所以你说一个有，说一个无，你就是说认为它是有，认为它是无，都不对的，都不对的。这个地方上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无啊？那就有一个后面有一句很妙，就是谁及因缘有而复言说无？这个地方实际上如果标点符号的话，应该是谁及因缘有逗号而复言说无问号，这个地方要是一个问号就好玩了。你看着它这个住法是这个变化的，本质是没有自性的，但是因为因缘和合，它又显现出来一些住法，显现出来一些因缘住法。但是这因缘住法里面的这个集起到底是哪个东西在集起呢？就是集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谁及因缘有，这个集起是什么？集起就是说的是第八识啊，集起说的是第八识。但是它如果说谁及这个第八识的背后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就灵妙了。说的是有啊，说的是无啊，谁在说这个是无啊？谁及因缘有而复言说无？你如果说它是无的话，那个是谁在说这个无啊？这个谁，它不是也是因缘合成吗？谁及因缘有而复言说无？这个地方上是非常妙的，是非常妙的。一切是因缘合时合合而生，怎么能说无呢？然而是谁合合了这个因缘呢？所以啊，又说没有。谁合合了这个因缘呢？你能找出来是一个谁吗？难道是张三吗？张三他会灭的呀。难道是李四吗？李四他也会灭的呀。唐朝张三还是宋朝李四呢？你又说他没有，但是明明唐朝张三杀了人，宋朝李四又受报了呀。邪见论生灭，忘记有跟无。所以说你要是就是下一个论断说它是有是无，全是妄想，全是妄想，这都属于是邪见，这都属于是邪见。应该知道啊，就是说的是本来没有所谓的生，也没有所谓的灭，没有一个能生，没有一个所生，没有一个能灭，没有一个所灭，就是无所从生也无所从灭，本无所生更无所灭。观此息空寂有无二距离，这个就没什么了。不生不灭的湛然空寂是离开了有无两边的，这个也不用太多的解释。稍等啊，这就是这首偈：有无是两边，乃至心境界，净除彼境界，心平等心寂灭，无取境界性，非灭非无所有，有是息如如，如贤圣境界。无种而有生，后面就开始说了，无种而有生，生而已覆灭，因缘有非有，不住我教法，非外道非佛，非我亦非于因缘所汲取，云何而得无？谁及因缘有而复言说无？明明有因缘，你怎么说他没有呢？但是你说他有吧，谁在汲这个因缘呢？有这个人吗？有这个实体吗？所以你说他无也不对呀。而复言说无，邪见论生法，就是说邪见啊，他总是看到有一个生，那么这个生，这个一切法的生是从有来的还是从无来的，他就起了这两种了。这个地方是说的是有因生还是无因生啊？说到了是这儿，就是一有跟一无，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起源是从有一个东西开始起源的，还是从没有一个东西开始起源的？这个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开始存在开始产生的，还是就是没有东西它自然产生的？也就是说的是楞严经所说的这个因缘性和自然性，云何而得无？谁及因缘有而复言说无？邪见论生法，妄想即有无。后面的这些我们就看着就很舒服了，若知无所生亦复无所灭，观此息空寂有无二距离。这个最后的这四句多读读，多读读，对，也是一种关照，也是一种关照。这个偈子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最后面，他这个地方没说有和无了，他把这个换成了一个空寂啊，观此息空寂有无二距离。这就是这首偈子了。这首偈子有啥问题没有？这就是法离有无啊，这一门的名字就叫做法离有无。这个是世间一有，世间一无啊，世间一有，世间一无。世间邪见要么就是说的是一有，要么是一无，其中一无见罪恶会堕到顽空。实则辗转变化只是因缘合而现的幻生幻灭，本质非有非无，不生不灭，湛然常寂，所以不取有不取无，有无二即离啊，法而如无。这个袁师兄啊，我们是讲到这儿了还是宗通和说通啊？下个宗通一说通啊，还是法离有无啊？我下面看宗通一说通我记着也讲完了，但是那个具体的详细的没有解释，
接着讲吧。中去元就中通说通再过一遍吧。
好的。这是24门法离有无，然后是25门 宗24门，23门是法力有误，然后24门我记得是我们的经文过了一遍，但是经解没有看啊，没有看，我们再把经解过一遍。24门说的就很简单了，就是内容也非常的少，说的就是宗通和说通的问题。大慧菩萨就是宗通就是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最诀窍的地方，最宗去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什么的宗旨，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啊。所以说提到我党就先提到，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说它的中心，它的核心。那么它的中心，它的核心要想要通，就是你要教给我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它的中心和核心通呢？这就属于是宗通，就是这个意思。最核心的地方要给它通，最关窍的地方也要给它通，就相当于这个梁武帝问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哎，这个地方就是了，这个地方就叫宗通。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是禅宗的宗通，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禅宗的宗通，应该是各个法门都要达到宗通，这才是佛教的法门，知道吧？别把它简单理解成禅宗的宗通。他说的是，就是说的就这么说吧，说的是正悟，清正这一块，你说一下这个就是怎么样的是能够，就是说的是能够，就是把最核心的地方给他，把这个地方给他通达喽。如果通达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就这么说吧，你给我说说明心见性的是什么样子？你要是告诉我们明心见性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方便我们去修正，我们好达到明心见性，我们好开始正入，就是说的是开始悟入佛之之见。然后佛就说了，佛说好，我告诉你啊，实际上通呢，它不光是通这个诀窍，它还有一个方便通，一个是就是过宗旨通、窍诀通、关窍最关键的地方通，第一圣第一就是。如何是圣地第一义的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方便通。那么佛法的方便通呢，它主要通过言教啊，尤其是我们的娑婆世界众生，所以剩下来的就是一个说通了、啊、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就这么说吧，有一个根本智，有一个后得智。我告诉你一个根本智，我还要说一个后得智，这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一门讲的就是这个，当然主要就是说的是宗通啊，主要说的是宗通。就是上一门说了有跟无，那么既然是没有有没有无，那自觉圣智到底是什么呀？到底是有又不是有又不是无，那自觉圣智是什么呀？哎，这个地方就是宗通，就是这个地方是宗通。就是佛回答的时候除了说宗通还离到了宗通，就是佛的回答比他圆满。接着往下看啊、上一次是说到了宗通跟说通的都解释了，那我们就不用再那个，我把经的原文再贴上来吧。有两种通，宗通和说通。宗通就是说远离言说妄想的，它就是无漏觉自觉地相，就是自觉地相，就是这个地方上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就是说的是必须要你自己能够回头转脑，所以叫自觉，远离一切虚妄觉想，这就是宗通。自觉原自觉去光明挥发，就是无师之智显发了。这就叫原自觉去，原自觉去，通俗话来说就是无师之智，在你这本有的光明显发了，本有的智慧显发了，这叫宗通。什么是说通啊？说通就是种种的言教能够方便随顺，令他得到度脱的，这就是说通了。你们这两个都应该修学。宗通跟说通说到这儿就说完了，但是这个偈子稍微有点长，我们先把这个偈子过一遍，然后我们把这个偈子再就是通一下。上一次我记着就是学到了这个偈子这儿。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宗即说通相源自于教法，若见善分别不随住觉想，非有真实性，如渔夫妄想，云何起欲想，非性为解脱。观察住有为生灭等相续，增长于二见，颠倒无所知，依事为真谛，无罪为涅槃。观察是妄想如幻梦芭蕉，虽有贪嗔贪恚痴，而实无有人，从爱生住因，有皆如幻梦。这个啊，就是说的是一个是源自得法，还有一个是方便的教法，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彻底的正道之路，还有一个方便，就这么说吧，一个是让你彻底正道的亲正的，你必须要吃这口饭，你不吃这口饭你就会饿死，这是说的是宗通。说通是什么呢？说通是吃完了这口饭我们来品一品，哎，这个饭你是怎么做成的呀？你应该怎么教给别人也会这么吃饭呢？哎，这就是教法了，这就是说通了。你就把这两个呀都应该知道，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再随着妄想流转了，随着妄想流转了。这个 凡夫愚痴啊，就是宗通和说通也是方便，也是方便。这个凡夫愚痴啊，他就是妄想丛生，他就是妄想丛生。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就是就是说想要灭掉一个什么东西，就叫云何起欲想，非性为解脱。凡夫愚痴妄想，就是说的是他总想要，就是有为法，有怎么个有为法？到了佛法这儿，就是把一个东西原来有，把它灭掉。他认为是这样的，云何起欲想，非性为解。他认为把这个性给他灭掉了，这就是解脱了，这就是解脱了。观察住有为生灭等相续增长于二见，颠倒无所知。实际上啊，他们这些啊，就是一直是生灭相续。那么愚痴凡夫呢，他就总是在两边有和无，生和灭，对和错，凡和圣，他就一直在这里头来回颠倒。就是这样的话，他就并没有觉悟。而佛说的这个真谛，就是本来就没有罪。你说什么在证到一个戒定慧呢？你在说什么一个宵夜呢？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业障本来空，你说什么那个宵夜呢？心空罪灭，就是应该是这样的。观察是妄想，如梦幻芭蕉，就像幻啊，就像梦啊，就像是那个芭蕉一样的，那都是微脆的，不可得的，了不可得的。就是贪嗔痴，它的本质是什么呀？贪嗔痴谁在做这个贪嗔痴呢？谁在受这个贪嗔痴呢？并没有一个人，并没有一个主体，也就是因果循环，并没有一个主体，是因为大家就是执着了，认假作真了。就是说无名缘行那个地方上就说到了哪儿，从爱生住因，爱缘取缘有，有缘生老病死，这就来了，从爱生住因，有皆如幻梦。这个地方上啊，不光说了宗通跟说通，还结合上面说的有跟无了。就是说的是宗通这个地方上是让你绝掉有跟无的妄想的，不要像世间凡夫一样，世间的凡夫他总是在有跟无或者是两边这儿来回的颠倒。实际上佛法这个地方上啊，它是离开了这两边。佛法的就是这个解脱，并不是原来有一个缠缚，我把这个缠缚给它解开了，所以解脱了，不是这样的。佛法的解脱是这样的，贪嗔痴慢疑这个缠缚本来就是虚妄的，本来就没有人绑你，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绑起来了。你觉悟了这个，这起个假名叫做解脱。我们再看看这个经解吧，上一次是到这儿了。宗通和说通，这个就是第一句话就说完了宗通跟说通的事了。宗通跟说通前面的那个就是必须要亲证，所以叫做原子得法，必须要亲证，谁也帮不到你。就通俗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的抽象就叫源自得法。源自得法就是你自己得去拿，你自己得得到，你自己得不着谁塞给你也不行，非要你自己去拿到不可。为什么非要你自己去拿到？因为他在你这儿啊，没在别人那儿啊。谁能带你做张三呢？谁能带你做李四啊？对不对啊？谁也不能带你做的，你张三本来就是张三，谁能替你做张三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说的是亲证，这个地方亲证法尔本来如是，这是亲证，是宗旨，离言语妄想自性本具去亲证使得。后面的就是善巧方便呢，是工具了。就是说佛说法非常的完备，人家那个大会问他宗通，他是说了宗通和说了说通，挺有意思的。然后应该善加分别，不要执着言语文字妄想，气海任浮。说到了这儿，就是说我当时的时候就联想到了一个公案，我那个在经解里面写了这个公案，我觉得这个公案也挺形象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神赞法师啊，他是碰到了百丈开悟的，他是出门去参，碰到了百丈开悟了。但是呢，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一般的人就是在谁那儿开悟，他就在谁那儿，但是他要报师恩，一般比如说他在百丈这儿，他就应该留在百丈那儿，然后一直师承百丈，然后出去了或者不出去，有缘弘法或者没缘弘法，他就是师承百丈完事儿了。但是他呢要报师恩，他就怎么样啊，离开了百丈之后又回来了，回到了他原来的那个师傅那儿，原来的授业师叫什么业啊，这个叫净业嘛，干净的净啊，干净的净，净土的净，就是那儿，就是这么说吧，他从那儿出家，从那儿 PT 的那个师傅。到了那儿了，那个师傅说了，就说哎，你这个你就是离开了，你汝离伍在外得何事业？就是你不是出去行脚了吗？你行脚有什么收获呀？ 就像我们说，你听了课是不是很有受益呀、啊？受益匪浅呐、啊，在这得到了很多很多受益。一般人都是这样，感恩老师，受益匪浅，得到了很大很大的益处、利益。一般的人都是这种，他要建立一个东西。所以说，你要修行，你要修出来个东西啊。你修了心中心，修了得到什么好处啦？一般都是没灌顶的，每一次聚会都是没灌顶的，偷偷的问那已经修的，你修了心中心有什么变化呀？你修了心中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有什么不同啊？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类的。所以他说的是，你出去行脚了，你有什么收获？你有什么收？并没有收获，啥都没得着。你得了啥事业？啥事业都没得着。那你出家也要建立一番事业的，要弘法呀，要度众生啊。完了，你这就是说也没有弘得了法，也没有度众生，然后你连法也没有得到，人家还能得到一个法，对吧？你连法你也没得到，完了。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授业师一听他这么说，就是你去，就是说的是随遣神赞职业呀，你要是得到了什么，我高看你一眼，你过来给大家讲经嘛，给大家主持嘛，对吧？你啥都没得到，完了你去一边扫地去吧，就是说遣神赞职业，就是你打杂去吧，就是庙里头的打杂的，什么饭头、火头、菜头，去干那个去吧。你要是友好，你给我们讲经说法升堂，我欢迎你，对吧？你啥都没得着，去打杂去。他就去打杂了，打杂，就是说的授业师他还每天刻苦看经，然后刻苦看经呢，碰到一个就是小蜜蜂，就是说的是在屋子里头，然后嘤嘤的叫，就出不去，咋样都出不去。然后神赞就说了，神赞说，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固执离年去啊。然后就做了一首诗，大家看这首诗做的很有意思，空门不肯出，头疮也大吃，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你看你这个蜂，那个小蜜蜂啊，你真是的，就是明明有个门，对吧？门都空着呢，就是说的是都没有个门，你明明可以出，你就光往那窗户上钻，就是这个窗户不是纸糊的吗？这多少年的一个固执了，你就一直在这钻，你这样啥时候能钻出头啊你？这是暗示的，实际上是暗示的。实际上是暗示啥呀？暗示你看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本来法尔如是，你就不肯，你就在那儿死，在那儿撞，你非要一个明心见性，非要一个开悟，非要一个爆炸，你这个修了千座就是没爆炸，你就一直在这钻钻钻钻钻，你非要一个明心见，你非要一个能够想明白，你就在这想啊想，你就在这研究，拿着人家的理论就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人家的一百年以前的旧理论，你这样啥时候能出头啊？有时候啊，我们这些说理的，就是说的是一看那些说理的说的实在是那个没办法，就是说的是你也没办法说他，就是说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拿这个去讥诮人还是可以，空门不肯出，头疮也大吃，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这学会一招损人的了吧。我们如果把这个当成一招损人的，我们也是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了。这个诗是送的挺有意思的。他这个授业师呢，他还是一个，就是说的是一个还是一个算是一个修行人，所以授业师一听，哎，这个跟他平时不会这么说话，授业师啊，他这个就是神赞法师啊，他原来的时候他没有开悟，就这么说吧，原来还是一个没有修心中心的小白，对吧？就是一看到师兄们各种的崇拜啊，这个师兄好了不起啊，已经做了百座，哎呀，那个师兄更了不起，已经做了一半了，哎呀，那个师兄更了不起，你看他修得多好，红光满面，已经过完了千座了，哎呀，我都很稀罕他千座怎么修的呀，他一定很厉害。刚开始是个小白，人家说啥他就。现在呢，他竟然做了一首这样的诗，哎，这就不一样了呀，他怎么就是敢质疑，而且这个话里头是话里有话，竟然说的是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他说这么说，他可怜那个蜂出头不出头，那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可能是出头了呀，要不然他怎么讥讽别人不出头呢？你在这里头钻，你啥时候能出头啊？这句话有这句话就是说的是他有可能是已经出过头了， 他授业师还挺老实的，他授业师挺老实的，听出来话里有话了，就这种话里有话的拐着弯的骂人的话，我们神算师以前是小白的时候不会这么说的，现在一看他果然是不同的，哎，果然是不同的，马上就放下惊了。你汝行脚于何人呢？吾前后见汝发言异常啊！就是说你行脚，你说你行脚，你说你没事，你说说你行脚碰到了谁？我看你这个前后说话可不一样啊！神算说，哦，就是这时候他才说了，这时候他才说了，这时候他才说了，不能那个时候说，不能那个时候说，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要一个东西，他要一个东西，他的心里头没有那个启发之处，你就说了我在这儿有事业，你跟他一说的话，他也不一定能够入。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时候他的授业师起疑了，授业师是起疑了，上一个是授业师很有成见，问他要事业。现在是他的授业师起疑了，这个时候就苍蝇就能够盯到这个，他的等于是这个蛋是有缝了，这苍蝇就容易盯了。嗯，你到底遇到了什么人呢？你现在就是说话不一样了呀，你果然有不同之处啊，就是他的解脱劲儿，他师傅能够看出来，他师傅拿琢磨出来一点他的解脱味儿。哦，某甲逢百丈和尚，指个歇处，金玉报慈德耳。就是说我啊是在百丈和尚那有个歇处，但是我现在呢就是说的是需要报师恩呐、啊，报师恩。然后他说，哎，大家行了，吃完了饭以后，就是说的是一块儿来，就是到法堂聚会听神赞法师说法。神赞法师就说了，毒光灵光毒药，窘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这个不拘文字就专门说他那个授业师的那个天天研究那个呢，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佛法这个地方上是不拘这个的，不拘他的研究的，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本师说，哎呀，没想到我这么老还能听到这么究竟这么究竟的话呀，没想到我这么老还能把这个最玄妙最玄妙的事儿给听到啊。本师于言下感悟曰，何得垂老得及得闻及则是。对，我觉得杨子涵说的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老实人有救。他老实，他虽然在这里头弄了一辈子的这个文字啊，就是百年钻固执啊，就是他，你想他的年纪多大了，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日，但是他听到了这句话，这句话他心里头可能以前他都有点，但是他不敢，他不敢，他听到，哦，这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体露真常，不拘文字，本自圆成，你只要离开妄想就行了，一切的回头再回忆自己一切看到的经论都是怎么样啊，无非是让你离开妄想的呀，你不能够看了佛经打个更大的妄想，一个比一个大，然后再拿着自己看的佛经跟别人去斗来斗去，那还行啊。那金刚经的是一派，阿弥陀经的是一派，那斗起来没完。本师于言下感悟曰，和还有一批经的，就是说我这个经是最高的，我法华经最厉害，你们谁也不许说法华经不好啊。另外一个说我华严经最厉害，我这个才是最尊贵最尊贵最尊贵的经，我这个高于其他的。本师于言下感悟曰，何其垂老得闻及则是。有些人看了公案，跟人公案这个情况啊，就是有这种的习气，就是说的是二祖说过，就是说的是公案的这个弄不好就成了一个打斗的了，这个事儿啊还看发心。但是我呢为啥偏爱公案呢？总觉得就是看公案的这波，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大部分的比那个就是说教的那一波的，就是说的是更容易撤一些。说教他说的理论呢，他说不到自己的身上，你还挑不着他的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错，就很麻烦，就成了一个空谈的一个理论了。禅宗这个地方上就是好斗，有的时候他把这个误处当成了一个卖点了，他互相在那卖，这就斗起来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发心正的话，那么就是斗一斗，挑一挑，他有可能是成为他开悟的机缘，这是有可能的。那你就像这个里面说的，这个空门不肯出，头疮也大吃，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你看你跟个苍蝇似的，你看这苍蝇啊，就是头疮啊，百年钻固执，何日，算不算斗啊？这算不算斗？没准一击能击出来。还有一个我想到了哪一个是斗的公案吧，那个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是哪一个呀，就是说的是那个找张生英的，就是他那个齐老师的那个拒绝秤砣里面有的那个公案，那个叫那个 那个湛然禅师啊是啥来着，他其实挺灵活的，他找张商英，张商英就跟他斗，问他来路，然后他说我不跟你斗这个，然后他是想让啥，想让这个张商英给他师父写一个就是说的往生了，给他师父写一个偈子，给他师父写，我就不跟你弄这个，说了一句话就没有再回他，张商英就有这个味儿，来了都要斗一斗。还是看发心，对，他要是发心正的话，他可以用一切的方便，其中斗也是一种方便。这个斗啊，看起来是这个斗，也可以当成是那一种斗啊。你一斗就把他的鸡给他斗出来了呀，斗鸡的斗啊，观鸡斗教的斗啊。这个地方上我赶快趁此发挥了一下，关键是宗通啊，要不然的话你在这翻啊，凡圣两格何必呢？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地方宗通上你答了，就是无通无不通，就是说法自然能够应病于药，只要宗通这里撤了，剩下来的事儿啊，就是说的是慢慢的来。还有一个宗通他这里撤了，他有的人擅长说法，有的人不擅长说法，只要他这里撤得很，他自然有他的方便。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知道的禅宗里面的那个石拱藏禅师，他就是一个猎人，他被马祖渡了以后，他也能渡人，他怎么渡人？他是一个猎人出身，凡见到来人，张弓拉箭，看箭，你看他很撤，他就活泼啊，这就是他的通，这就是他知道他这个看箭比那说三藏十二部还要更那个什么，还要更有他的方便。所以说关键是宗通以后看见就是他的说通，关键还是要宗通，但是你不能够因为这个你不能断灭了其他。所以说呢，就是说说法你这个地方上你要通了，你自然能够应病于药，就是按照临济禅师说的，你必须要无舌人能够开口，你才能够就是说的是说，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说的你就不能，就是为什么临济宗说的你要会临济的三玄三要啊，三玄三要其中的就是说有聚中玄，有意中玄，有这个体中玄，有这个意中玄、体中玄和聚中玄。这个聚中玄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能够开得了口。但是呢，它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最关键的是诀窍这个地方上，你宗你要通，你才能够达得了这很复杂的三玄三要。实际上，三玄三要那不是那个分阳禅师就说了吗？那分三玄三要是什么呀？三玄三要也都是一个方便。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上你必须要就是说的是，就像老人说啊，谁见鱼开口来，你就这样你说法就慢慢活泼了。当然了，你要多学习啊，多看看你这个学习经教啊这方面的话，多学习多看看是有好处的。这是说的是后面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发心正，还是要悟的彻，就是这个。还是要悟得彻，简单来说就是宗通证，说法自然能够应病于药，自然能够击到学人的一正要害啊。你击到了他就是圆融无碍的，并不是你要面面俱到的说到，并不是的，关键是你能够击中他。你比如说像神赞禅师就用这首偈子就击中了他师父，他并不是说一堆哦，这两个都要说到他，说的要完备啊，不是这样的。就这么说吧，你这个病你能够治药，你这个药能够治病，这个最关键。至于你这个药有多么多么的好处，并不需要。你不需要给他一个高大上的，就像那个九蒸九晒芝麻丸，吃了跟没吃都差不了多少。你得给他来点就是他一吃就见效的，这就行。九蒸九晒芝麻丸虽然圆融无害，但是你要有病了，你吃的就不管用了呀。佛法贵在这个地方。正如神赞禅师对授业师所说的言语，就是说的是神赞师说的那一段，就是说的你看看啊，灵光独药窘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言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楞伽说的宗通，我没用过豆啊，你别说我用豆说得好，用得好，我没用过。你看一下这个神赞不是说了吗，灵光独药窘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我们再看看什么叫宗通，宗通就是源自得圣境相，远离言说文字妄想啊，远离文说，去无漏界自觉地自相，就是说都是回归到你这儿的，远离一切虚妄，但离妄缘 那个神赞师说的淡离妄言，他说的远离一切虚妄觉想，这个能伏魔一切就是外道众魔，缘自觉去，光明挥发，是名这个宗通相，淡离妄缘即如如佛，本自心性无染，本自圆成，淡离妄缘即如如佛。大家说说这两个有啥区别啊？没什么区别，他也没有看，他也没有说，但是他不是都暗合了吗？禅宗啊，他最开始的时候也有一种说法，就叫楞伽宗，知道吧？楞伽宗说的并不是法相为实，楞伽宗说的是禅宗，因为是达摩他当时的时候把这个楞伽不是付嘱给二祖慧可，就是这个慧可了吗？就是会付嘱给他的时候，就是拿一部这个四卷本的楞伽会给他的，所以说有的人他也简称这个禅宗叫楞伽宗。大家说禅宗跟楞伽宗有二吗？肯定是没二的呀，多么暗合，而且人家上面说的那些还我们听起来还更那个，更有更就是说听着更容易明白，因为他用的是中国人的这个文字和逻辑，所以佛法是非常非常活泼的。这个地方上看大家还有啥没有？大家也可以讨论。后面说的还是离到了这个，说完了说通说宗通这个说通之外的话，后面还是说到了就是这个渔夫的这个两边的妄见邪见，一切法并没有真实自性，都是渔夫自心升起的妄见。为什么会起妄见？认为时有贪嗔痴可受，时有贪嗔痴能灭呢？然后建立一个就是云何起妄想，非性为解脱。他建立成一个要把一个有灭成一个无，他认为这样是解脱，这是他的起妄想，打妄想啊。他们看的诸法的话是生灭，就是有生灭相续，他在这个中间呢，就是他看着是他认为是实有的，所以说呢他的二见一直增长。所以咱们的观照就是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啊，这些东西别被他蒙蔽了，别被他蒙蔽了。颠倒无所知，一是为真谛，无罪为涅槃。一是为真谛，无罪为涅槃。一才是真谛。什么是一啊？一就是说实相无相，真正的这个涅槃，本无罪业，谈何灭之？就后面说的无罪为涅槃，人家不是说有一个罪你把它灭了，这叫做涅槃，不是这样的，是发现罪本无生，这是涅槃。观察是妄想，如幻梦芭蕉，无非分别变化，世间一切诸法无罪可灭，是名真灭罪者，并不是先有罪业然后把它灭掉了变成了无，这才是涅槃，不是这样的。是罪本来它就是不存在的，它是梦幻，它是幻化，它是梦，它是芭蕉。世间一切诸法无非都是妄想分别，无非都是幻化，无非都是梦事。佛法也是这样的呀，佛法就是以幻修幻，让你从幻中觉悟起来。实际上佛法说到底就是84000种修法都是属于是幻法，但是你不通过这个办法你没办法彻底觉悟啊，所以呢还不能轻言撒手。你怎么着的话你也要就是说的是你尽你的力了，做完了多做点没坏处，就是如幻梦芭蕉。虽有贪嗔痴而实无有因人，从爱生住因，有皆如幻梦。你看到的这些譬如钻火，对，两目相因，对，圆觉经的这一个用的比喻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贴切的。你就像你生火一样，譬如钻火，两目相因，火出目尽，灰飞烟灭，以幻修幻，亦复如是，住幻灭尽不入断灭。像钻火一样，两个木头擦呀擦呀擦呀，最后把火烧了。火烧着了的时候呢，这个木头呢一会儿也会烧尽了，烧尽了都变成烟了，都没有了。以幻修幻也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说去除了世间的幻，出世间法，这也是幻，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的幻灭尽，全部都灭尽，这个也不入断灭。这个时候也正好做梦幻佛事，水月道场，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贪嗔痴。咱们这个偈子说的是贪嗔痴的妄想，如果是从真实观察，并没有其中能造作和受知的主体啊，那贪嗔痴慢疑还能害到谁呢？从爱生诸因，从二欲而生的诸因和，这是以人从受生到老死的现象来代表一切有为法，也就是说一切有为法都不是实有，就是从爱生诸因，有皆如幻梦，就是说到了就是生老病死，这一切有为法 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都是梦幻泡影，并不是实有的，就是这个意思。大会问的是宗通，本门就说了，就是说除了宗通还有一个说通，用说通来显宗通，说明宗通不在言语文字中，就是不，这个不在言语文字，大家不要简单的理解成言语文字。言语文字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你的心在摸索那个道理，你把这个道理啊，就是说的这个理论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不能当成一个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这个都是烘托，它这个理论是让你去实践的，并不是让你在理论上研究来研，它这个理论是让你照着这个理论去直接去做，去实践，去做实践，做实践，这样才能够到宗通。宗通了以后也不费言语文字啊，所以说说通是教法，宗通需要亲证，所以呢学人应知，就是文字言说一切诸法如梦幻泡影，应该远离言说，寄着妄想，远离断肠邪见，直取究竟自觉生智。这就是说的这一门很简单，就说的宗通和说通，我认为啊很简单，大家看看还有没有。说到宗通跟说通，我就忍不住想到了那个神赞的那个，神赞那个，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就想到了那个宗通跟说通。李静笑什么呀？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学习下一门。有人乐此不彼，没办法，这个东西啊，谁？袁师兄你说。嗯，好的。嗯，然后我们就学下一门吧。下一门的名字叫做不实妄想，虚妄分别。下一门叫做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尔时大会，看看大会菩萨又出什么幺蛾子来问佛了，又出了什么，他在问的没完没了的，一直在问，一直在问，看看这个问跟上面有逻辑关系还是没有逻辑关系。这些四十门里面有的有逻辑关系，有的我没有发现它有逻辑关系啊，有的就是说好像是就是很有跟前后文有关系，有的就是不知道他怎么联想的，或者是突然就问的，都说不好啊。看看这一门他又起了一个什么问题。师尊唯愿唯说不实妄想相，不实妄想云何而生？说何等法名为不实妄想，于何等法中不实妄想？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能问如来如是之意，多所饶益，多所安乐，哀悯世间一切天人，善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如何？大会白佛言，善哉师尊，唯然说教。哎，这里头他提了，就是说你说说吧，就是说的是应该是有几个啊，这个不实妄想，佛你给我们开示一下什么叫做不实妄想啊，咋样才算是就是打的这种就是说的是就是错误之见呢、啊、不对的妄想啊，这是不真，妄想是不真实的呀，就是不真实的妄想它是怎么样生出来的，就不真实的这些妄想它是，就提了三个，就是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个不真实的妄想，不真实的妄想你要具体的要怎么说呢，就是具体要从三方面来说啊。第一个，不实的妄想它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它为啥会生出来的呢？就是一切本名它为什么要妄起一念认名呢？它是怎么而生出来的呀？它说什么样的法，就是说这种叫不实的妄想呢？然后呢它就是说的是在对于什么，就是说什么样的法是不实妄想，它是在什么中，它在什么环境下它能够产生不实妄想呢？说有这三个问题，然后佛告大会，善哉善哉，你就说哎呀，你能问这个，你是问为大家问呢、啊，挺好的，挺好的，你是就是为大家问，就是为大家问。现在我就给你说，这个地方我就找了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是我自己找的，就是说的是上一门说的，就是说的是诸法，他说的是这个宗通和说通，宗通跟说通就是在于离开有跟无，这个凡夫啊很难离开有跟无的这个之见，就是两边之见，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哪一直都是就是打妄想，一直都是打妄想，那个不打妄想到底是咋回事呢？就是说的是具体的三个问题，就是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妄想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呀？啊，就是妄想的声音，然后什么才叫妄想呢？这个是妄想的体，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妄想的依处，妄想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它能够生出来呢？啊，就是妄想的声音，妄想的体，妄想的依处。好像师尊回答也是依照这个顺序来回答的，我们看看啊，就是依照这三个问题一一的给予了作答。佛告大会，种种意种种不实妄想即着妄想生，大会设所设即着不知自心限量及堕有无见， 增长外道见，妄想习气记着外种种意，心心数妄想记着我所生。这个地方上就是我断句的时候断的勤一点，这样方便大家理解。我是觉得是断句断的勤一点容易让大家理解啊。种种种种意，种种不实妄想记着妄想生，就是啊，对于种种的义理他总是要一个利义理，他对于这个种种的义理他就是产生了就是想要这个义理，就是因为他就是有这种的就是攀缘，有这种的捞磨之心，根据这样呢他就起了种种的妄想了，就是一直在分别，一直在记着，就是说的认假作真，然后再分别，这到底是这样啊是那样啊，就这样就起来了。就是妄想记着它的产生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它怎么产生的呀，它就是说的是它对于它想要捞磨种种的意，它对于种种的它认为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意，它对这个开始捞磨开始分别，所以它就产生了这个种种的妄想，种种的妄想。这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这个上面不是问了吗，不识妄想云何而生啊，不识妄想就是这么生的。他想要捞磨这些意，他就是说的是他一直在攀缘，一直在记着啊，就这样就妄想就生出来了，妄想就生出来了。这是这一个。然后呢，设所设记着，不知自心限量，即堕有无见，增长这个外道见，增长外道见。这个设所设记着，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呀，对于取，就是说的对于能取外境的这个自己吧，就是说比如说的是自我，还有一个就是所摄取的外境，就是所摄取的这个外境，就是你认取了外境是实有，就是说的对于能所啊，他认为都是实有的，真有实有一个能认知，实有一个所认知的世界，实有一个能认知的我体，实有一个所认知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他不知道这个能认知的自体和所认知的外界都是自心的打的妄想，都是自心打的妄想。他在这里就是能所记着，认为就是实有了，认为实有了，所以呢，他最后就会堕，堕到哪儿？堕到就是最终要么落到，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因缘生，要么落到这个自然生，这就是要么落到有的这个外道这一块，要么落到无这个外道见，无的外道见。你比如说像这个堕有无间，你比如说像中国的哲学也有两个很代表的呀，一个是有这方面的代表的呢，就是孔子的这个世夫的这一块的，那就是有啊，这个还有一个无的，那就是道德经的老子这一块啊，那个无的就很明显，哎，基本上有这种的分歧，就是堕有无间，堕有无间，增长外道见。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不识妄想是什么？不识妄想就是说他对于能和所，他认假作真，他不知道这是自心限量，所以说他就会堕到有跟无里，这就是妄想，这就是不识妄想。也就是说，不识妄想是说的是最根本的错误之见，最根本的错误之见。我再看看第三句，妄想习气记着外种种意，心数妄想记着我所生，就是说由于妄想习气，所以说对于这个外境啊就开始种种的去捞磨了，去记着了，就是说的是有一个能想，有一个所想，一直的妄想记着，就这样，就所以我跟我所生。这个心和数这个地方上应该怎么理解？能和所就是这么说吧，无名生三系，说的就是说的是心数妄想这个地方上啊，还可以抽象的解释成什么呀，就是说的是心王和心所，这个是很微细的，这个里面的这种的妄想执着，越滚越执着，最后怎么样啊，从十二因缘法中就展开了，就成了一个有一个能认识的主体，有一个所认识的山河大地的世界，就这么就来了，这就叫心数，心和心数妄想记住。心和心数如果用抽象的佛教的名词解释，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就是心王跟心所。心王这个地方上展开的话有八十，那么心所呢有五十一种心所呢，啥样的心型都有，可以分成五十一类。善也是其中啊，善的少，恶的多，恶的多。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这句话也不能落了断灭了去。所以说要看发心呐，要看你就是看你怎么用了，百年钻固执，譬如公案。 拿这个做借口呢？例如公案就成冤大头，你这个是准备说淡泊的那一句吗？还是怎么样？都什么都是要那个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要就是要看发心的，心中心的修行，我个人的认为，它主要也是调整发心，它主要也是调整发心。师兄之间呢、啊，什么样的因缘来修心中心也很正常，这些东西也不能强求，小缺点都忽略不计，主要是看这个根本的知见正还是不正，其他的小缺点不要在这儿计较，还是看他根本知见这个地方上啊，根本知见这儿。还有一个，有的人他跟咱们没有缘，你在这儿说来说去也没有用，说来说去也没有用。要说人呐、啊，人性啊，他都有缺点的地方，都有缺点的地方。我这个话就是针对杨子涵说的，因为你在这儿，你就是原来看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人性上都有缺点的地方，但是呢，他人性中也都有他有长处的地方啊，就是人类他有人类的文明在啊，所以说啊，就是扬长避短，只要我们能够就着那个有用的东西能够证到解脱道就行了，其他的东西都忽略不计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刚开始学佛法的时候，学心中心的时候，就是对人很挑剔。特别的挑剔，恨人很挑剔。现在呢，从这个很挑剔的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看着哪个人都很好，都有他的光明处，都有他的光明处。就说都是有缝的蛋，都是有缝的蛋，都有希望，都有希望。没办法，两个极端都不值得提，都不值得提，都是打妄想。跟那个一有和一无有啥区别啊？还献花呢，说八卦呢，说八卦，都是八卦，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是妄想的田野，好吗？我可没阴暗，好不好？就是说的是，别盯着，就是人他有弱处，没关系，没关系，他只要发心正，个个都能解脱。你看禅宗的五家七派，他不就是各个风格都有吗？各个风格都有，就是这么说吧，各个性格的人，他都可以解脱。就是佛就回答了这个，就是上面不是有三个问题吗？佛就在这一段里面回答了这个种种义，就是说的是法义，色有色的法义，生有生的法义，普度众生的心。哎呦，普度众生的心也是大妄想，执着心外实有色声香味触法等种种法义。这个心和心术呢，就是解释成心王和心锁这个地方上的解释，就是我找来找去，当时找到了维摩诘经，辨知众生心术法，就是说根据这个地方上，我就把它解释成心王跟心锁的关系了，心王跟心锁的关系了，就是说微细的这些微细的这些心念，微细的这些心念心锁。而感得了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感得了什么呀？感得了就是说的十二类众生和三河大地啊，就是说的第一个就是说妄想的生是怎么生的呀？哦，恐惧死亡怎么破？你需要断妄想，你都不肯听我的断，我怎么能够告诉你怎么破呀？你需要断妄想，我告诉了你多少遍了，你从来都不听，你就没有做过这个功夫。那就是死的时候你就是没办法，说你的时候你不服气，你没有做过断这个功夫，你没有做过观照这个功夫，坐下是瞎流浪瞎打妄想，你能够撑过来就是迁坐就很不简单了。我告诉你，你就靠着这个撑劲儿把死亡撑过去就行了，你迁坐不是也撑下来了吗？就这么撑吧，撑吧，活也没活得太好，也就这样，死也别求死得太好，反正你会死，这就完事儿了啊，就这样吧。众生外见种种沉静，我这个说话要是过分请你原谅啊，请你原谅，就是说话没有啥意思，没有啥意思，不是说代表着什么怎么怎么样啊，没有啥意思。你好歹你有一个光明之处，你有一个光明之处，就是你做完了迁座，你就咋好死不如赖活着撑完了迁座啊，你就这靠着这个撑劲儿，到时候死字临头了，你就撑着撑过去就行了，没啥的，你就那么混混混也能混过去，说白了就是，我就教人混也够惨的。对，你就先就这样吧，你就这样了也行，你就这样了也行，能够让你少问题，能够让你没问题也行，你就是也就这样了，你就能够一直这样就是持续下去也很好，就怕你一会儿又起妄想了，又来找了，也就只能这样了，这就行。 谁不是只能这样啊？谁到死了就死了，都是这样的。撑过去原来不死，那不是的，撑过去原来不死，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前提，根本就没有生过才可以谈到原来不死。那就是妄想打的没有那么坚持了，不管怎么样过了千座，他妄想就是打的跟千座前比起来总是没那么坚持了。就是像南永林这种的，他的妄想也多多少少有一些消的，但是他其实可以更好。你就是有可能的话，你再多打打坐，多打打坐，下坐少想不行吗？你说你想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天天在那排山倒海的想，有什么用啊？排山倒海的想，有那个空还不如出去干点活呢。我跟你说真的，出去干点活吧，不能老在家里待着，出去干活去，当个普通人。别以为你比普通人高在哪儿去，普通人那么坏，你就那么坏，你一点都不比他们好，你比他们坏得多，要不然你怎么个生成了一个人呢？去出去去呢，去干点啥，当个普通人去啊。这个是跟南师兄说的，因为他啥啥，他有的时候爱吐槽，我听过他，我根据他的情况这么说的，不是代表着是对别人，放在别的地方就错了。不知道这个是啥老师的风，老师没风格。外见种种沉静，内生种种不实的，这是说的是妄想的声音啊，妄想的声音，妄想的声音。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就是外面对外面种种沉静记着，然后内里面又产生了种种的念头，就是妄想就是这样来的，妄想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见内外都是实有的，妄想就是这样来，分别记着，分别记着，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声音。然后呢，什么叫做不实妄想啊？不实妄想就是说的是对于能所这个地方认假作真，所以堕于有跟无两边的偏两边的边界，堕于有跟无，要么堕于因缘性，要么堕于自然性。就是说这样的话，这就是外道邪见。就这么说吧，人生观、人事观、人生观，你看看世间的人也有这种特点。世间的人呢、就是要么有一种是积极奋取的，要么有一种是消极没落的，还有的大部分的人是什么呢？碰到了顺境积极进取，碰到了逆境消极没落，对不对？时间的他就是来回的两边倒腾，来回两边倒腾。所以说记着而分别而生的边见和邪见，这就是边见，这就是邪见，这就是不实妄想。就是妄想是什么？妄想就是根本的这个价值观、人生观，要么落在有，要么落在无，反正它就是落在两边，它执一个东西，这就是执在这儿了，执在这儿，这就是妄想。说的是根本知见问题，说的是根本知见问题。我们学佛就是要扭转这个根本知见。怎么扭转根本之见呢？我们也起了一个扭转的心，那也是一个错误之见。怎么扭转呢？就是说的是通过咒语跟手印，就是行使谢绝打坐，老老实实的打一千座，秘密的转移第八支成大圆精致。怎么扭转根本之见呢？回头一看呀，说什么之见呢？这以前的之见不对，现在的之见也谈不上对，根本都谈不上这个之见，压根就没有一个之见，没有一个正之见，也没有一个错之见。原来的错误不值一提，现在的正确也没有一个正确可得。扭转所谓的有一个错误之见扭转，这也是虚妄妄想，但是以前确实是错的。这就是说的是记着分别而生的边见邪见，就是不实妄想，也就是说都是为了扭转这个根本之见的，扭转这个根本之见的。有的人在这儿呢，就是说有一个细的地方，他总是在那儿跟念头做斗争，他认为这个妄想啊，就是说的是念头，他就跟这个念头一直在打架，不能起念头，不能起念头，不能起念头，他就跟这个打架，一直打得没完没了，过了千座还在打，我怎么还是起念头啊什么什么的。实际上啊，佛说的跟这个念头的起灭没有关系，他说的是根本之见，说的是根本之见，佛说的一定是根本之见啊，根本之见。妄想习气记着外种种意，心心数妄想记着我所生，不要认假作真。对于无始以来的妄想习气就是无明啊，对于这个妄想习气说的就是无明，说的就是无明。这个在我印象中楞伽并没有就是说的是这个说无明两个字儿，他对无明有几种说法，一个是妄想习气，还有说的是无始以来虚伪习气，无始虚伪习气，这个都可以指向是无明的意思。要我的理解啊，要我的理解，就是说到了楞伽经它的专用术语、专用术语，那个时候可能还不流行说无明。分别记着外部种种妄境，以为外面实有法，生出种种感受，这是说的是妄想的依处是什么？妄想的依处就是妄想习气，妄想习气，妄想习就是无明导致了心王和心锁，导致了就是八十心王和五十一种心锁，然后导致了有一个能认识的我，还有一个所认识的山河大地， 就是依据无明的，依据无明的无明，这个就是说后来用的多了，很有可能就是天台宗兴起以后对于无明的强调就多了，因为天台宗是很就是说的是注意说这个无明的。我记着这个圣曼狮子吼经里面也说了一个无明，无明住地烦恼，我记着是有这个，有欲界的，有色界的，有这个无色界的，就是说爱住地烦恼啊之类的，欲界的爱住地烦恼，色界的爱住地烦恼和这个无色界的爱住地烦恼，还有一个根本烦恼，就是说的是无明住地烦恼。这个就是圣曼狮子吼经里面说过啊，圣曼狮子吼经里面说过，这个按照这个就是天台宗，他对无明这个无明惑、无明惑见惑、思惑、无明惑尘沙惑，他对这个无明就是说的就强调的比较多。也逐渐的就是说的后来学经的人越来越重视这个无明了，到了咱们新中心这个地方上说无明的就最多。为什么呢？说无明的意思就是说先破根本，先把根本铲除，先把根本铲除。老人一说就是先解决无明惑的问题再说其他，就是说佛回答了之后大会还有问，看看这个地方上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我们可以先等等，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杜师兄啊，你先别管谁是谁的什么风格，这个杜恒江，你先别管谁是谁的风格，你现在是一个正在修行新中心法的人，就是说的你就是得这么说吧，你得就是正在修啊，正在吸取啊，正在吸取东西，你看看哪个对你自己有益，看看哪个对你自己有益。至于哪个是谁谁谁的风格没关系，就这么说吧，假如说齐老师跟你不对机，那你也可以去找其他的。现在关键怎么样，就是找到能够跟你对机的，能够解你渴的，能够解决你的根本的那个不安跟疑惑的，就是找他很重要。其他的那些这个风格那个风格可以先不管，没事儿，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男师兄啊，男师兄，你就别那么做愤青了，你就能够修个心中心法，把那愤青改过去一点，也算是那个什么，以后还是尽量的有空还是打坐，别就是一千坐过了马上不打了，打坐累死了还是打坐。然后呢，你平时坐下的时候多训练自己少想，你想那些有啥用啊，想那些没有用。你要是觉得就是说的是工作这个有需要，你就去工作啊，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要走出你的门去干点什么，干点什么的过程中，就是说的是对这个世界对一个众生也有一个认知，也是一个学习。那一切的众生也都是咱老师，你别老是拿起来说起来他们都憎恨的不得了。他好像是关着门打完的千座，啥也没干，关着门打，佳作也不多，就是没啥佳作，我印象中是主要就是打坐跟吐槽。对，打坐跟吐槽，他主要是做这两件事儿，关着门打妄想，不肯断，不肯断，没有不对机啊，没有不对机，没关系，没关系。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学佛法，是希望工作吃饭饱肚子。工作吃饭饱肚子，你也没有离开佛法，佛法可实在呢。工作吃饭饱肚子，全都是佛法。大会白佛言：世尊，若种种意，种种不实，妄想计着，妄想生，设所设计着，不知自心限量，即堕有无限增长外道见，妄想习气计着，外种种意，心数妄想我所计着生。大会若如是，外种种意象堕有无相，离性非性，离见相，世尊，第一意亦如是，离量根分譬喻因相，世尊，何故一处妄想不实意，种种性计着妄想生，非计着第一意处向妄想生，将无世尊说邪音论耶？说一生亦不生。这一段有点绕口啊，这一段有点绕口。先看前面的，到第二个世尊之前啊，就是说我所计着生这一段，这一段是重复世尊上面说的话啊，世尊说的话。就是佛啊，就是世尊啊，就是说的是如果像您说的那一样啊，这就叫做若，这个若一出就是要找事儿了，要找事儿了。若一出就像您说的那一样啊，假如说是就是说的是妄想啊，它是因为对于种种的意一直在就是记着，一直在分别，所以才产生了妄想。它对于能取和索取认假作真了，然后产生了外道的边见， 是这样的话就叫做妄想习气。然后呢，他由于就是说的是有这个八十心王和五十一心所这样的心术数的这种微细微细的妄想，无名有妄想无名习气记着，记着一直在攀缘，一直在攀缘，一切本名妄起，一念认名，就这种东西，就这种东西是个习气，一直在攀缘，一直在攀缘，所以有了心术妄想，然后产生了我和我所，产生了这个世界什么的，就是这样产生的话，那么就像您解释的这样，妄想的生处，什么是妄想？妄想是依什么而起的？它的外界条件是什么？外界条件它依什么？依无明而起的，就是这样。如果是您是这么说的话，就是那么怎么了呢？就是后面有了，后面有了，后面有了啊。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的是对外面的，就是一切的境界啊，一切的境界，它的义理啊，它的本质啊什么的，你对于它再怎么去琢磨，都是要么是有，要么是无，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应该离开有跟无，离开所见的相。就是说这种的说法啊，就是说的是那跟外道的这种的无它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啊？就是你第一义说这个，对吧？第一义说这个离开了这些种种的这些摸索呀，什么什么辩论呐、啊，什么比喻啊，种种的这些东西的话，你离开了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你说的是第一义，就是你说的这个第一义圣智自觉圣智这个地方上是这样。那么外道他也产生种种的记着，然后他说一切都没有，那么你这个说的一切不生跟外道说的一切不生，就是这两个就是说的是到底是就是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啊？嗯，为什么在你这儿的话，为什么在你这儿的话，就是说的是那些外道所说的就是种种妄想，但是你呢说第一义的时候就不是种种妄想呢？对吧？为什么一处妄想不实意？就是在那个地方上，那就是种种的妄想，它都是记着。但是呢，你又说第一义，第一义这个东西就不是妄想了吗？嗯，难道是你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将说将无世尊说邪淫论也？将无就是难道？难不成？难不成就是说难不成啊，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落到邪淫里面了，说一生一不生，什么叫做堕到邪淫里了啊？我告诉你啊，印度它有一个它自己的逻辑，它基于这样的一种的逻辑，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说理的这样的一个条理性，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它是就是说跟外道的辩论都是基于这种的，都是基于这种，就像我们似的，你说话你得讲理啊，你得有这种逻辑性啊。那按照你佛说的法，他们就是说有啊无啊，就是说的它都是妄想。那你不是也说自觉圣智吗？你不是也说这种种的这个说通啊、宗通啊，这不都有吗？对吧？他们呢就是妄想，你这个就不是，那你这个逻辑就跟他们的逻辑不一样了。假如说你的这边的话就是这么说，你这就不是妄想，他那就是妄想了，那你这个就落到了一种什么呀？就是所有的外道他们都排斥的一种，你这是不讲理，你这个不讲理就是好听的话叫什么？邪淫论，邪淫论，不讲理的淫，就是这个淫根本都站不住脚。根本都站不住脚，这叫邪淫论，就是所有的外道都知道这是不行的，你好歹你得讲理呀，对吧？你说有就讲出来有的道理，你说无就讲出来无的道理，你现在说他们都是不对的，你这个就是对的，嗯，就是他们都是妄想，你这个就不是妄想，那你不是就是不讲理了，就是落到这个叫就是抽象的说法就叫邪淫论了。为什么他的你这个就是说的是他那个就叫生妄想，你这个就叫不生妄想呢？你说了这么多这些，这个就叫不生妄想，他那个就叫生妄想，生妄想，这种问题阿难他就没有问出来，阿难他不会问，阿难不会问，大慧问的这个就像是我们说的来挑事儿的嘛，是不是来挑事儿的？你看大慧问的这个，到搁到现在我们也不一定有人敢问，那都是种种的妄想，那你说佛法是不是妄想啊？你平常是说佛法的时候这都不是妄想了，你说外道的时候他们就成妄想了呢？你说大慧问的问题真的是特有意思，特有意思。实际上楞严经的这个阿难问不是这个味儿，不是这个味儿。我们接着往下看吧，这一段就是意思有点绕，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何故一处妄想不实意，种种妄想记着逢生啊。但是呢你这个后面看啊，非记着第一处，第一义处妄想生，第一义处这个地方上就不是记着了，就不是记着了。稍等啊，把第一义处相这五个字儿移到最前面， 因为啥呢？它是一种翻译，它翻译的过程中，它有的时候的话，它顾及的是那种原文的逻辑，它不顾及这种逻辑。大家如果看那些国外的名著，它经常有这种，很正常，很正常。你把这里头的顺序你颠倒颠倒，你就知道它的意思了。它就是按照的是原文的那一种的语法关系，它就给你直接说过来了。第一义处放在前面，第一义处为什么他们就是种种的妄想？到了第一义处这个地方上，你说的就是自觉圣智相。你说到了自觉生之相这个地方上，它就不是妄想了呀。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把这一段再顺一遍看看下面的经节看看啊。嗯，前面说的这个外种种意象堕有无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取外面种种的境界和义理妄自分别，这样堕于有跟无了，离性非性，离见相，就是离开有无，离开定相之见。主要是后面这几个量根分辟欲因相，就是说的是量，就是说比量啊，比量啊，比量，比较，比较，这就是度量它，总是去度量它，总是去度量它，这就是说我们的第六意识的事儿。根是什么呢？根说的就是说的是前五十的这个限量的，这就叫做根。量跟根这两个是在一块儿说的，说什么第六十啊，说什么前五十啊，就是说的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分辟因，这是另外一个了，这是另外一个。这分辟因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要学啊，你要学这个逻辑啊，学这个逻辑，它有一个就叫做因明学，有一个五分论，宗因欲和结，宗因欲和结，宗因欲和结，宗因欲和结里面的这个分就是说的是这个因明的这个五分论，欲就是说的是五分论里面的这个辟喻。啊，因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五分论的因。比如说吧，就是说的是这个人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啊，这个是能够听见这个声音的，这就叫做宗。为什么呢？这就是因。然后又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例子以后，然后说综上所述，这就是和就是你的分析过程，分析完了之后你给他一个结论，所以人是能够听到声音的。人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就是像我们就简单来说吧，给你举个例子，两个人的笔记是不是一个人所写的呀？啊，我先告诉你，这两个人的笔记不是一个人所写的，为什么呢？你看他这个地方上呢，他这个点儿他写成了点儿，另外一个样本呢，他写的这个点儿他写成了一个撇，就像这就像是什么呢？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是什么呢？他有的人认，就像是有的人认为这个树叶，有的人认为树叶是长得这个样子，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判断这个树叶，他认为树叶长成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了，也就是基于人他对于这个字，他对于这个字的这个字形，他有他自己的理解，所以他认为这个大字啊，左边那一撇应该是一个点儿，应该是一个点儿。另外一个人呢，他就认为应该是一个软软的撇。他基于他对于大字的认识不同啊，就像是人看东西看出来会有自己的认识理解一样。他认为他长得好看，他认为他长得不好看，这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呢，综上所说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的这两个的差异点是根本的差异点，是就是反映出来他们两个人不同的书写习惯，所以得出来了一个结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所写的，不是这个剪裁跟样本不是一个人所写，是两个人所写。我们现在的鉴定书就是按照这个格式写的，就是按照这个格式写的，就是说是做这种就是分析比较，给你得出来一个科学结论，这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套路，固定的一个套路啊，固定的一个套路，就是逻辑因明学，因明学，结论是什么什么结论啊？这是量根分辟因相，就是说的是思维揣量啊。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先重复了一遍，大会听了佛的回答以后，先重复了一遍，就是佛对妄想的这个不实妄想的一个回答，然后就问了，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上就是妄想生，但是真实第一义就不是妄想生了呢？前面呢，这就是这个重复啊。妄想因此而生，对外景种种记着，然后对能和所认假作真，堕于有跟无的断肠邪见啊，断肠邪见就是说的是妄想，就是这根本之见，堕于有跟无的两边断肠邪见。然后呢，这就是什么叫做妄想。然后呢，由于无始以来的妄想习气，所以你会一直分别记着，从而呢就是分别出来了，就是一切山河大地十二类众生都生出来了，就是说的就是说无始以来的妄想习气是妄想的声音，是妄想的声音，就是佛就大会先重复了一遍。这是经的原文，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块的解释， 就是说若如是外种种意象多有无相，离性非性，离相见世尊第一义如是离，这些就是说的是这个您说第一义，就是说第一义是离开了有无，离开了这些，离开了这些，这是第一义，对吧？是第一义，第一义是离开了这些。那么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说到了最关键，最关键的是后面那个何故一处妄想不实意，种种性记着妄想生，非记着第一义处妄想相生，将无世尊说邪音论耶？说一生是不是生？那么您在这一说就是世俗上这一块的不实妄想的法义处的批驳。这个地方的文字解释可能是有一些错误吧，这个话应该是说批驳说，您在应该是这样批驳说，为什么您在这一处世俗的不实妄想法义处批驳说妄想检责，就是分别检责，就是妄想生，这个活应该是一个说，这个地方是个错别字。你在这个地方上就说它是妄想生，但是你在另一处真实义处的话也说离相，这不是也是分别检责吗？为什么你就说是妄想不生啊？就是说在真实义处你怎么说都不是妄想，在别的地方怎么样都是妄想，就是那一处就说是生妄想，妄想生出来的，这一处你就说妄想没有生，这不是不对吗？这不是等同于外道的邪淫论吗？将无就是其不是，邪淫论，外道的邪淫论就是说的强词夺理，没有逻辑，没有逻辑。世尊于此之说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啊？外道他们就是说生了妄想，你这都是打妄想，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上课这些的不是打妄想吗？你这就不是打妄想，他那就是打妄想，你这不是不讲理吗？你这不是不讲理吗？说的好听点就是说将无说邪淫论耶。这就是这一个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又到时间了，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我就给他解释了，后面的佛就给他解释了，就是说哎呀这些就是这么说吧，这些就是说在关键在于你自己的根本之见正了没有，你自己修正到了你自然的就知道了，就是这些都是方便说，你修正不到你就总会落两边，所以说你要少打这些妄想，离开这些妄想分别，别在这儿这么打妄想了。佛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看看有啥问题没有？这一段拗口吗？能听明白不？不是不是，老师牛，你又来了，你才牛，你是小牛，你是老牛，你是老水牛，老黄牛。不要说牛，没有什么牛不牛，这个里面我觉得应该说是谁牛，要非要说就是大会牛，大会这种问法他都能够问得出来，很好玩。所以说楞伽经挺有意思的，我们也有，我们不好意思问，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就像是那个维摩诘经的那个舍利佛，那个就是心里头捣鼓，你说那个心定则佛土净，那就是你难道做菩萨的时候心不净吗？你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你的净土，我们看着它糟糕得很，可不净了，是不是？难道是你释迦牟尼佛做菩萨的时候心不净，所以导致了这个佛土这么不净吗？想这么说不敢问，大会可不是呢，大会就是该问都问，可有意思了。后面呢，咱们现在学的是第二十四门还是第二十五门，咱们学的是第二十五门，后面这种的义理就很多了，都是这一类的。你说的就是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种的，那外道也说无因论呢、啊、你说的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跟外道的无因论有什么区别啊？对吧，外道他也说有一个长久的一直存在的，比如说上帝，那你说佛性也是不生不灭的，那你说佛性不生不灭的跟外道的上帝有什么不同？哎，这一类的问题就是后面好多展开的都是二十五门以后的好多这种问题啊，到三十五门之前好多都是这样的，好多都是这样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一段的解释就是有点绕口，有点绕口，但是解释出来掰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了，还算是能听得明白吧。主要是要把这个法义给它顺通喽。佛的回答很简单，大会的问题问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找茬，你要仔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你才能够听明白大会它到底的坑在哪儿，逻辑在哪儿。佛的回答就是那些教言，咱要是修行的，咱就是听着都很熟悉了，没什么的。我先把这个下一段佛的回答先贴上来，大家看看啊。你不要以为佛的回答有多玄妙，牛牛，就是你看看，你就是看看佛怎么牛啊。非妄想一生亦不生，所以者何？为有无妄想不生故，外现性非性，觉自心妄现量妄想不生。大会我说于 于渔夫自今种种妄想相故，事业在前种种妄想性相寄着成，云何渔夫得离我，我所寄着见离做所做因缘过，觉自妄想心量身心转变，究竟明解一切地如来自觉境界，离无法自性是见妄想，以是因缘故，我说妄想从种种不实意即着生，知如实意得解脱自心种种妄想。我的回答就是这些，我们仔细解释，就是说佛这其实很简单，你别打妄想了，总而言之就是就完了，这些都是妄想，你打这妄想干啥呢？没有，我们就下课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袁师兄，你说。
啊，我说看师兄们也没啥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下节课就从这个佛的回答开始讲起吧。好的，那我们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领着大家一起学习。各位师兄晚安。